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赖欢平、吴志平被诬判，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王景丽被劫持入狱，广东82岁李顺华被诬告案已终止审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萍乡市法轮功学员赖欢平、吴志平女士今年2月24日遭当地泸溪县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的自我辩护，并叫嚣，这不是你们说话的地方。庭审草草结束，最后赖欢平被诬判3年半，吴志平被诬判3年1个月。现年67岁的赖欢平是萍乡市妇幼保健院退休职工，68岁的吴志平是南京钢铁集团退休职工。去年9月底，赖欢平和吴志平在萍乡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萍乡市安源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赖欢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身体出现异常，在家人的要求下被放回家。警察让他家人监视他，实施对他的监视居住。吴志平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多次遭到当局骚扰、盯梢、绑架、非法关押、抄家、拘留，共被诬判6年半。在狱中，吴志平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目前，吴志平已经被劫持到南昌入狱迫害，赖欢平则被监视居住，不准出门。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王景丽女士因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诬判3年，于今年2月18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目前，王景丽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集训队。王景丽曾经在2020年2月和2021年6月两次被道里区建国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在非法关押期间，他的头部被犯人打伤，牙齿被打松动，看守所谎称他是自残，警察还将王景丽绑在铁椅子上，利用多种酷刑折磨，企图让王景丽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但都没有得逞。据明慧网资料，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向极为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被直接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8人。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82岁的李顺华老太太2020年10月23日无端在家中被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起诉到茂南区法院。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庭审，在正义的辩护律师抵制下，今年2月15日后，这一诬告案被迫终止审理。李顺华修炼前曾患有类风湿、关节变形、肾炎、肺结核、心脏病、心肌梗死、美尼尔氏综合症、坐骨神经、肩周炎等多种疾病，痛苦不堪。1995年9月，李顺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到半年时间，他所患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李顺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道德得到升华。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打压法轮功以来，李顺华因为不放弃信仰，经历了多次被迫害。他曾经被非法关押在茂名市官渡派出所、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茂名市洗脑班等地。近年来，李顺华还遭到茂南区街道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江志雄、居委郭伟清、郑彩琴等人的多次骚扰。2020年10月23日，茂南公安分局站前路派出所10多个警察闯入李顺华的家，将他绑架到站前路派出所。由于体检身体不适合关押，警察才让老人的家人将他接回家。但茂南区公检法对李顺华老人的诬告并没有停止。2021年10月9日， 李顺华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站前路派出所构陷到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10月22日，李顺华被茂南区检察院邓礼静快速地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起诉。10月28日，茂南检察院打电话给李顺华儿子，说李顺华的案子已转到茂南法院。随后，李顺华自己聘请了两位辩护律师。12月27日，茂南区法院对李顺华非法开庭。李顺华的儿子和女儿由于受到茂名610人员的威胁恐吓，不敢去法庭旁听。开庭前，主审法官谭卫和法院副院长阮志强刁难李顺华的辩护律师，不让律师带电脑进法庭，被律师正义抵制。庭审中，茂南区检察院的所谓公诉人没有法律依据，发言时语无伦次，而律师运用法律将公诉人所构陷的所谓罪状全部推翻。在整个开庭的过程中，主审法官谭卫开始有些凶，后来听到两位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后，基本上没有打断律师的发言，整个庭审不到两个小时，在中午12点钟结束。2月15日元宵节后，李顺华的辩护律师通知他，2月15日后，茂南区法院对他的诬告案终止审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名古屋传真相，华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6日星期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练功，向过往市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声援全球起诉江泽民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天下午，一位看起来40岁左右的先生来到活动地点，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很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有关法轮功的真相，并问他能否签名声援起诉江泽民。他同意签名后，并且鼓励学员加油。一位中年华人男士开着车过来，跟法轮功学员攀谈了起来，并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他说道，他以前是一所大学的老师，相信善恶有报，相信神的存在，对法轮功也很支持。法轮功学员向他介绍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意义后，他表示愿意用化名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法轮功学员把自制的小莲花送给他，并祝愿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位男士收下小莲花，并表达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5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与大法日投稿 是在助师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发表后，我认真地看了看，觉得应该写。正如征稿中说的那样，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所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都是在一路沐浴法光中走到今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故事，施恩福泽我们，人人都受益匪浅，都有自己的体会。我们受益于千载难逢的宇宙高德大法之中，应该把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讲给应该明白真相尚未得救的人，这是在助师救人。征稿通知要求征集修炼故事，如何写修炼故事，和同修谈一下个人的一点观点和体会。明慧广播的修炼故事我经常听，是作者同修的真实故事。明慧同修制作的每期修炼故事都脍炙人口，生动感人，富有慈悲的能量，建议同修们听一听，它对我们写稿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导作用。因为我听完这个广播体会颇深，有一种回味无穷、意犹未尽的感觉，觉得特别好。好在真修弟子，师父真管，师父的威德之大，师父的慈悲无量，见证了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佛家上乘大法，破除了中国人头脑里被中共无神论毒害的谎言，展现了大法弟子修炼得福的亲身经历。要想写好修炼故事，个人认为要以主题为中心，围绕主题去写。比如写人，在世风日下的大染缸中，人修炼大法后懂得了天理，按宇宙真善忍大法做人，修心性，身体得到了师父的净化，无病一身轻，境界得到了升华，能够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再比如写事，眼看常人中的事情事态的发展很糟糕，但是当事人是大法弟子，以慈悲为怀，感化了他人，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也救度了他人，证明了只有师父才能教导出这样的好弟子，只有师父才能力挽狂澜，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扭转乾坤。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希望有文笔的同修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帮助身边的同修整理征文，愿没有得救的世人明真相，有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派出所一口气讲了5个小时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和同修交流在这一年来所遇到的关，在疫情中如何心系世人，排除万难，做好3件事，同时身心得到提高，环境也同时得到改善的体会。一，病业假象中信师信法，身心同时得到提高。去年离过大年还有十几天时，我突然不能站立，连一秒钟也站不直，一秒钟也躺不下，只能坐着。我就双盘打坐，一直坐了2天2夜。这2天2夜中，除了发正念，就是练静功和学法。我没能睡一点觉，因为全身疼痛，最痛的是屁股和腿。双盘打坐可真疼啊，疼也得盘呐。我就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整整2天2夜我就冲过去了，我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了，
但我没舍得时间多睡一点，因为我得抓紧时间练功、学法和发正念。我能站起来了，我就开始练第一、三、四套动功，痛得我的内衣都湿透了。练完后，我丈夫同修就给我往衣服里放毛巾吸汗水。在抱轮的时候，我的臀部像一块石头，既往下坠又疼痛无比，痛得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假象，我不承认它。我发自内心的在心里喊着，不痛，不痛，不痛。在这同时听到扑通扑通扑通三声，也同时看到三块和臀部形状差不多的灰白色物质快速的落下去。只一秒来钟的时间，那疼痛无比和往下坠的感觉全没了，好像连臀部都没了。太好了，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把这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臀部不痛了，腿还是照样痛，每走一步都会感觉腿肚子里面都装满了沙子一样，又痛又重，走楼梯就更难了。不管怎么痛也得讲真相啊，腿虽然痛，可是我能走啊。我就到我小区的楼里送真相资料。开始时每走一步都张嘴喘气，走得又慢，形象肯定也不好，只能够等天黑了出去送。上楼梯时全靠双手抓住扶手往上使劲儿。那时晚上外面基本没有人走动，每天回来时我的羊毛衫都被汗水湿透了，外面的大衣也半湿不干的。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附近小区也送得差不多了，我的腿也一天比一天轻快了。我就白天突破封锁到远一点的小区去送真相，同时还能给几个人做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通过这一病业假象的突破，我的身心同时得到提高，而且环境也变好多了。这里说明一点，就在那两天两夜中，同修来我家集体学法时，我也没有说我在过病业关。到过后说起这事时，同修说，怪不得你坐那儿不动，不去给我们开门，也不去给我们关门。因为我不想让同修增加负担，我有师父，有大法，我知道我能过好这一关。二，疫情初期封路封小区，排除万难讲真相劝三退。我家十多年前在同修的帮助和师尊的加持下开了一朵小花，这些年来一般的真相没缺过，除了自己用还能给部分同修用。疫情期间明慧网上报道的有关资料还没有现成的单章和册子，我丈夫就把有关成念九字真言解除了瘟疫的实例复印下来，排成单张传单和册子。我就把这字排的和明慧发表的真相传单和册子同时送到各个小区的楼道里醒目的地方，册子放在窗台上，传单贴在显眼的地方。具体我是这样做的，网上发表的胶贴近几年来我都是用做书皮的那种钢板纸，光面打印，人们一眼就能看明白事儿的胶贴。比如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国外对法轮功的各种庆祝活动图片等，背面就选三退的主题和九字真言解除瘟疫的传单，人们都爱看。我知道一套有四种粉红色花，上面写着九字真言的胶贴，很多人喜欢，有的人贴在自己家里。十几年来我一直把每一张真相传单的上边都贴上手指大的一个小胶贴，上面写着传看者得福报，背面贴上手指大小的双面胶带，可贴在有宣传栏的地方和单元门里面，不要贴在住户的门上，放在公共的地方，谁喜欢谁就拿走。这十几年来每年我都是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和整个过年期间，我从没停止发放真相，因为那时人们有时间看，而且串门的人也多，这样会有更多的人能看到真相。过年期间不认识的人问声过年好，接着讲三退，比平时好退得多，因为他的心情好。去年就难一些，因为人们不想和别人说话。三，在派出所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真相。2020年5月中旬，我到离家70多华里的镇上讲真相做三退，有一个不了解真相的便衣警察，他主动地要了一份真相资料。 我还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和三退的通道等。接着来了一大帮警察，不由分说就往派出所拽我。我使劲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我这样喊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请师父帮我叫这些警察别犯罪，一方面是为了刚才那几个接了真相资料还没来得及看就被警察从手里夺走了的使人能够了解真相，让他们以后再有机会还会接真相资料。进到派出所里，他们强制地把我固定在一个一边一只手铐的椅子上坐下，非法对我审讯。他们轮番地换人，一般一帮是三个人，这帮来装黑脸，那帮来装红脸，问我年龄姓名等。我说，你先写上非法审讯，你这完全是在做违法的事，因为在中国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功的书籍在2011年3月1号就解禁了，你们可以到网上看看。你们连这事儿都不知道吗？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没有红头文件？为什么警察的法律中有重大案件终身负责制？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不是重大案件？柏林墙倒之前几个月时，守墙的士兵开枪打死了爬墙的人，到柏林墙倒了以后，法官判开枪的士兵有罪。士兵说，我是奉命开枪的。法官说，命令你开枪，没命令你打死人，你的枪口可以抬高一厘米。最后结果还是判他有罪。我接着说，过去说衙门口好修，你们这里就是衙门，你可以为你自己和家人后代积很大的德，也可以造很大的业力。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是佛家上乘大法。我给人讲真相是为了救他们，是为了在天灭中共时，也就是在最后的大瘟疫时不被淘汰。你们把我弄到这里，像对待坏人一样的审我这个近80岁的女大法弟子，你们心里不觉得理亏吗？你们今天做的是坏事，你们在全程录像，你们觉得这是你们的功劳。我告诉你们，不久的将来，这都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你们在录像，宇宙中的神也在给你们录像，神留给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在和他们谈话中发现，他们根本不承认有神，只承认进化论。我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假设的等，他们不信，他们只承认进化论。我说，你回家去敢跟你爷说你的老祖宗是猴子，你爷不拿棍敲你才怪了。他们都瞪眼了，你看我，我看你，没话说了。我接着说，其实人承认自己是动物进化的，就是承认自己是个动物，一个披着人皮的动物，神是不能把它当人待的。人能修炼到高层次上去，动物却不能。警察强制地给我取了指纹，强制地采了血，最后他们强迫给我照相，他们把我从固定的椅子里弄出来，叫我站在那儿照相。我不配合他们，照了几次都没照成，只听他们说，不行，上面还有一只手。最后还是被他们照成了。照完后，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马上匆匆地走了，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警员。那个女警小声对男警说，哎，你看。那男警朝着放照相机的方向说，我看见了，因为我一直在抓紧每分每秒在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想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别错过机会，真想让他们多了解一点真相，心里只是想让他们有个好的未来，其他的心思都没有。所以这时我还在抓紧时间讲真相，一直到听到他俩的对话，我才不自觉地看了那相机一眼。没想到那相机里的我竟比我现在的形象能小好几十岁，太年轻了，而且真有个大法弟子的神态，我都没敢多看一眼，我怕起欢喜心。我内心想，这是我吗？可是那衣服和我的衣服一样，再说这就是刚才那么多的人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给我照的呀。那相机里的像整个面都放着光，很亮很亮，但不刺眼。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当时我心里就想，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这一天我在这个派出所一口气讲了整整5个小时的真相，他们也明白了许多该知道的。这时后来我了解到的。接着有警察对我说，你走吧。我走出了这个派出所，又走入向世人讲真相的行列。以上是我现阶段的表现和认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和修改为盼，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两次震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在这过程中有着无数次的感动，在每次柳暗花明时，我都会更加觉得师父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修炼的殊胜。下面我把自己曾经在两次过关时想起法的那一瞬间体验到的震撼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如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15年，母亲同修在我家被绑架，我家有3个人修炼，3个人未修炼。那3个未修炼的人时不时的就对我和另一个姐姐发难，因为妈妈一直是帮助我看孩子，又在我家被绑架，所以他们都怨我。那时我生完2胎才满月不久，丈夫上班，我带着2个孩子，我要抽时间学法，要经常写真相信、揭露文章、联系律师等。一次去国宝大队时，我被他们强行做了取保候审。那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做什么事情都觉得要冲破很多东西。同修们对我的各种期待和说法，让我压力真是很大。一次，有几名同修帮助我们征签时，车被国宝强行扣押，还有2名同修被绑架。一个问题没解决，又要面临另一个问题。爸爸和另两个姐姐的反应更加激烈。派出所把和我营救母亲的姐姐同修找去，问了几个问题。姐姐的回答感觉似乎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来了。一时间，来自家庭的、公安的、同修的所有压力都来了。尤其是我对姐姐有了怨气。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知道无论怎么难，还得往前走。同修给我发来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他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师父的法给了我力量，使我坚定了方向。我要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那就都由我来吧，只要你们都好，都由我承担。一下子，我什么都释怀了。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身体轰隆了一阵，从最微观直接穿透到表面身体，那是慈悲和包容的力量。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了，一瞬间感受到很多法理。那种感觉太震撼了，使我在以后的路上有了更加坚定的力量。还有一次，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手上、腿上长了不好的东西，还冒黄水。我一直坚持长时间发正念， 清除色欲这方面的物质和背后的邪恶因素，否定这种邪恶的迫害。同修们也一直帮我发正念。我学法时，学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它是宇宙的保卫者，它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迫害渡人的神这种事不会再有了，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再出现了。那么我们在常人这块怎么走好修炼的路就至关重要。第二天发正念时，我又想起这句法，我悟到我们是保卫者，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无论是精神、身体、经济上都不允许，迫害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在我身上发生，不是为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和生命意义所在。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的身体一震，顿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光芒横扫整个宇宙。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感受到了那一层的法理，佛法的力量使我泪如泉涌。因为在发正念，身边还有同修，我不想影响他们。可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了，竟哭出声来。同化大法时的美妙与殊胜，只有我们在真修的过程中才能体会。我要更加勇猛精进，更多的同化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被动受迫害到主动解体邪恶，作者山西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4号。今年10月份的一天早晨，听到有人敲门，我隔着门问是谁，来人说是某某村委会的主任，我问他干什么，他问我是不是某某某，名字不对，我说不是，他又提了一个同修的名字，问我是不是，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干脆就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某某村委会的和派出所的来你家两三次了，你都不在，我是来通知你让你签个字，你签呢三两天有人来找你，签了你就解脱了，你要是不签会有人来把你弄走，意思要绑架我。我问他签的什么字，有红头文件吗，有法律依据吗，他说他只是来传话的，我说你回去告诉他们，无论谁都得依法办事，我是合法公民，想让我签什么字就拿上相关的法律依据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他还是强调他是来传话的，并且还要我的电话，说回去好交代，证明他来找过我了。他走后我的心有些不稳，这么多年被骚扰关押迫害瞬间浮现出来，我立刻意识到不对，赶快调整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我想到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中悟道，我们是肩负着救度众生重大责任和使命的宇宙中第一称号的大法徒，师父赋予了我们特殊的能力，面对邪恶对自己的迫害，对世人的迫害，我们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味的顺从，我一定要反迫害，解体迫害，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其他同修不再被骚扰，更为了世人不再被蒙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中讲，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邪恶对我们的无理迫害也是对大法的迫害，
作为大法弟子，维护法、证实法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要做好人，但是好人不等于是好欺负的人。另外空间的邪恶，唯有师尊赋予的能力解体清除。想到此，我浑身一阵轻松。于是，同修和我配合，决定先去找村主任。来到村主任家时，只有他妻子在家，而且村主任有事出去了，不能回来。于是在我们的要求下，村主任妻子拨通了他的电话。我接过电话说，我是某某，昨天早上你到我家找我，要我签什么字，还说如果不签会有人绑架我，我家人也让我来问清楚，是主任你要绑架我，还是另有人准备绑架我呢？而且我还把你去我家的过程写下来了，你回来给我签个字，也证明你已经通知到我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如果我一旦有什么事，我的家人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你。他一听，马上说，我才不给你签呢，并且赶紧说，自己只是一个传话的，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等等，推卸责任的话。这时，同修马上接过电话，严肃地告诉他，你的这种所谓传话，在法律上叫口头传唤，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已经违法了，因为传唤只有公安局、派出所才有这个权利，而且他们还得有案件、案由、法律依据等等，否则他们也是违法的。紧接着，我又告诉主任，看在你不懂法律的份上，只要你以后不再参与此事，我的控告书上就不再写你的名字了，谁参与，我控告谁。并且，我还告诉他，以后再遇到此类事情如何推脱，不配合警察迫害好人的违法行为，不给自己惹麻烦等等。我说，我今天来是为你好，不知你能不能感受到。他说，感受到了，以后不会再去了，还把前几次跟他一起去我家的人的名字都告诉了我，并说，是他们这些人想要把我如何如何。他的妻子当听到我们是因为练法轮功的事找他丈夫时，脸色一下子变了，用一种鄙视的眼神看着我们说，人家不叫练就不练了呗，有啥用。直到后来听到我们说谁参与就控告谁的话，她马上就变了，不住地陪着笑脸为她丈夫开脱，说她丈夫什么也不知道，是个好人，并且还主动向我们了解法轮功，说她自己从来不相信什么神佛的。我和同修给她讲了，现在全国很多有名的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善恶有报，而且现世现报的很多，报在家人亲人身上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我们讲到身边受迫害的法轮功家属对前去传话的村委会干部不依不饶，家里从此不得安宁这个例子，对他妻子震慑很大。其中一个实例是一个村干部传话让法轮功学员跟他出去，警察问个话，没想到这个法轮功学员却被警察带走了，没多久就被活活打死，拿回家的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这个命案家属一直会追究到底的，而这个被欺骗的村干部不仅良心难安，最终也难逃法律责任。另一个例子也是警察欺骗村干部，说带他们找找某某法轮功学员问个话，当村干部领着警察找到正在地里干农活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时，还没等村干部反应过来，警察却一拥而上把人带走了。虽然被非法关押十几天后活着回来了，但他的家人、他的儿女首先找的就是村干部讨公道、讨说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母亲没有任何一点违法行为，不是罪犯，真正犯罪的就是这些执法犯法的警察和被欺骗蒙蔽的村干部。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因此谁迫害法轮功，不仅触犯人间的法律，更触犯善恶有报的天理，带给自己和家人的是无穷的祸患。在讲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看到世人真的太可怜了，他们真的在急盼着得救。临走时，主任妻子还很客气地挽留我们吃饭。回来后，我们决定再去派出所找那几个骚扰我们的人。 当同修和我到派出所时，刚好那里正在开会，我们在外面边等边发正念。后来天也快黑了，他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们就记了去我家的一个警察的电话和警号回来了。等到我给这个警察打电话，刚提到他多次来我家骚扰时，他立即辩解说与他一点相干也没有，并强调说他肯定不会再去了，然后就急着把电话挂了。从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想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必须得主动出击，去解体这个迫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被动地忍受迫害。记得我们以前经常听到绑架迫害我们的公安国宝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可是上面压下来的我们也没办法，你们配合一下吧。言外之意是，你们不是要做好人吗？乖乖地配合我们吧，我们一定要赶快清醒过来，担当起王主的责任，用师尊赋予我们的特殊能力，彻底解体妄图毁灭众生的宇宙流氓。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大法开传驱病神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0月11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后的今天，即使中共对法轮功进行诬陷的造谣宣传重复了上千遍，仍旧抑制不住人们心中的善念。很多人尽管还不能透彻分析中共三人成虎的谎言，但看到法轮功遭迫害十余年不倒，反而越传越广，都在心底里佩服。一提到法轮功李洪志师父，很多人就说，你们师父真不一般。李洪志师父传法时期的神迹故事，一直激励着修炼人和明白真相的世人。德育大法弘传于世，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期是莫大的机缘。第一部分，原来这是师父。1992年，师父在长春市刚开始传法时，万般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一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那时我母亲46岁，身患腰椎盘突出，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经常痉挛疼痛，只能俯卧，用双肘支撑身体，肘部已磨出了老茧子，靠吃止痛药维持。据医生说，只有手术这一条路，但术后有可能瘫痪。1992年8月9号星期日，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一大清早就把母亲抬到三轮车上，去了师父的代工报告会的会场。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我们六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快上课了，大家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着。这时，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旁边问，你得什么病了？母亲说，腰椎盘突出。 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就是师父。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你能配合我吗？母亲不加思索地说，能。师父用手在他的后背拍了几下，随后说，翻身坐起来。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接着师父让我母亲站起来，哈哈腰，并绕着舞台跑两圈。母亲真的就能跑了，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母亲平时不善言辞，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她说，谢谢李老师，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台下掌声雷动。第二部分，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璀璨明星。1992年的12月，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为期10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博览会的大厅很大，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在法轮功的摊位前，李洪志师父带着几个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有咨询登记的。摊位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父的教功录影，摊位的三面墙上挂着师父的练功照片，师父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还有法轮旗等。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父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10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因此他们到博览会来找师父。师父当即给他调理，也就是10几20来分钟的样子。眼看着师父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他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2个他。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父跪下叩谢，师父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就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第三部分，挥手间痴儿换新颜。1994年12月31号，几个法轮功学员得知李洪志师父将乘飞机离开大连，便手捧着鲜花去机场送行。有位大法学员认识机场工作人员，就带着7、8岁有些弱智的儿子先进到候机厅里等待师父。孩子的母亲给男孩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儿，以示喜庆。师父看到后，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摸了一下，孩子就不傻笑了，眼神也正常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儿童。额头上的红点儿当时非常神奇地变成了白点儿。许多学员现场亲睹了师父治愈小孩子的场景。第四部分，在中国大陆的传功讲法班。法轮功以真善人为之道，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着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尽管驱病不是修炼的目的，但师父会为真正想修炼的人清理身体，调整到适合于大法修炼的状态，自然无病一身轻了。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长春，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法轮功介绍给社会。同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的功理功法和功效，并将其接纳为直属公派，并为其普及传授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 从1992年5月13号至1994年12月21号，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颁奖法传功56次，每期约10天，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所到之处均受到学功者的热烈欢迎。第五部分，弟子求法的心。到1994年12月21号，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师父面授班，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参加人数约6000人，主办单位为广州市人体科研会。当时听到消息，从各地赶来的想学法轮功的民众很多，门票供不应求。一位当时参加了广州班的学员回忆道，参加班的人很多，一个会场装不下，很多人没有入场券。有想利用法轮功发不义之财的人，他们50元低价买来入场券，200至250元甚至500元卖给千里迢迢来想学法轮功的人。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老学员善意地劝止他们，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心做好人的正法，义务教功，学者自愿，主办单位收50元学费，也就是场地费，不义之财不能得。这位学员之前听说办班的消息，当时他生活很穷，他买来30个馒头，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和公用自来水，借来够住宿的钱到了广州。但作为老学员，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师父讲法，他把自己的入场券让给了别人，自己准备在门外听师父讲法。另一位老学员回忆说，主办方5-6000张票都卖光了，还有几百人没票要听课，广州老学员及其他地区老学员让出了200多张票，解决了部分新学员进场。开班的第一天，70-80名没有票的学员就站在场外听师父讲完课，来到场外看望学员。后来师父亲自出面与主办方体育馆领导协商，这样第二天就在体育馆会议厅设了分会场，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师父讲法。场馆工作人员不可思议说，我们接待了多少活动啊，还真没见过这么虔诚的，几千人听课安静的，简直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感人感人啊。几千人十天的盛大活动没有人争，丢失的物品通过失物招领就找回来了，尊老爱幼互相谦让，没有地位之分，没有贫富贵贱之分，这里是一片净土。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农村人心里常常想着，我是练功人，是学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人宇宙大法修炼心性，讲道德，不怕吃苦，与人为善，不占别人便宜，不给别人添麻烦。因为没钱，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睡免费车站马路。同修找到他，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转告他，他的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回到家，他看到妻子正在干活呢，妻子激动地告诉他，他去学法轮功走后，自己也惦记着要学法轮功。没两天，他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五彩缤纷的旋转的轮子，有时有的轮子在他身上转来转去，一天热得不行，揭开被子起身下床就行动自如了，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好了，那附近很多人因此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找来学法轮功。第六部分，人身难得，正法难求。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到1999年的短短7年间，因为大法修炼的显著功效，人们人传人，心传心，修者与日俱增。据当时的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超过7000万。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出于极端的妒忌心，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12年。然而，法轮大法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人们赞誉。人身难得，中途难生，正法难求。
也可能有人心存疑虑，我这辈子真能遇上这好事，遇到渡人的大法吗？2000多年前耶稣在西方传道，历史上再有很多奇迹。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传道时，一些乡人说，这是耶稣啊，他是木匠的儿子。在人世传正法就是难，人在迷中等待着历史的今天。法轮大法对人们提高道德水准、祛病健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您暂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只要您了解这事实，能抵制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就足够了。人心生一念，必有吉神随之，成哉思言。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10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